让信仰传递，让生命启航，做有力量的家长。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家庭课堂，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引导、陪伴、管教、支持，让家庭教育美好而有趣。
读好心经，其乐融融，家和万事兴。我们今天开始学习家里成员青春期的孩子的发展。我们先看看他们的生理和认知的发展。青春期呢，是第二个生理快速发展的阶段。咱们看到女孩呢，她们就更早一点，她们的发展期开始于10岁左右，男孩是12岁左右。一个青少年可能在几个月里就长高很多，那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衣服啊变短了啊，实际是他们长得特别快。那青春期也是性器官开始成熟的时期，女孩一般是从11岁到12岁开始，男孩一般是从13岁和14岁开始。那青春期的变化不仅仅是在身体的层面，还有更重要的心理层面。青少年能很好的意识到身体所发生的变化，他们有的害怕，有的喜欢这种变化。由于身体的快速增长，有些青少年对身体比例的变化，比如说四肢快速增长，身体在某个时期上看上去是不怎么匀称的，他感到不适应，甚至尴尬，不知所措啊。有些个例呢，还会患上具体形象障碍啊，或者进食障碍。他说我变形了啊，我有病了啊，或者是我不要吃东西了，因为长得太快了啊，或者太胖了等等。所以身体的成熟也会给他们带来一些大大小小的困扰。那么家长在看到孩子的变化的时候呢，啊，要更多的给予一些关怀或者是讲解啊，让他们不用担心，这个阶段每个人都要经过的啊，所以给一些安抚啊。那他们的认知发展呢是怎样的呢？皮亚杰认为，青少年到了相对高级的认知活动阶段，叫形式运算阶段。那么在这个时段呢，青少年可以运用抽象思维来解决问题，基本上是从11岁开始，他们就会更加的啊理想主义啊，有时候会导致他们对父母啊、老师啊、权威啊产生很多质疑，同时也会让他们变得爱争辩啊。那么在心理学家戴维·埃尔坎德来看的话，青少年的思维存在一些不太成熟的特性啊，比如说他们会理想主义和批判性。面对现实呢比较挑剔，对权威呢，对学校呀、社会呀啊，他们的缺点啊，老师或父母的缺点感到不满，好争辩，不断的寻找机会去锻炼抽象思维能力，因此变得就好争辩了。优柔寡断啊，也是他们一些不成熟的特性，由于缺乏有效的策略啊，显得就有些优柔寡断了。比如说学的穿衣服的时候，哎呀，穿哪件呀，怎么穿呀，去找谁呀，不找谁呀啊，他们会左右为难啊，自我中心啊，这个像点自恋啊，他们热衷于自我，认为全世界都在注意自己啊。还有一种叫个人神话，就是认为自己的经历是独一无二的，没有人能理解自己的感受，认为对他人构成威胁的事儿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，就神话性啊，对自己。所以这个都是跟他们正在长起来的身体和心理呢有关系啊，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变高了啊，突然发现自己能说了，有想法了等等。那么这些的话并不是成熟的，但是他们就会觉得啊自己好像比别人厉害啊，所以就会有这些不成熟的特性。这是他们的生理和认知发展。那么他们的社会性和人格发展又是怎样的呢？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任务呢是解决认同危机啊，解决认同危机，即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啊这样的一个阶段。 这个时期呢，青少年努力发现他们的优点、缺点啊、独特性，以及他们在未来生活中能扮演的最好的角色。这种发现过程呢，常常会包括很多的尝试啊，尝试不同的角色或选择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们会想，哎，我长大要干什么呀？符合我的能力吗？符合我的观点、价值观吗？啊，那么顺利的度过了这个时期的青少年呢，会相信自己独特的能力，能够发展出我是谁啊这样的一个准确感知。但是受到阻碍的青少年呢，会对自我感觉啊变得非常分散啊，没有办法组织起一个集中的统一的自我同一性啊，或者在形成和维持期呢，就变得比较困难啊，在亲密关系上也有问题。心理学家詹姆斯·马西亚呢，就认为就可以根据两种特性，危机和承诺来看待青少年的同一性发展。他提出了一个类型啊，就是四种青少年的同一性类型。他会探到就说这个存在和缺失啊这两个层面啊，看这个同一性的获得啊是怎样的。那么真的啊就是获得了同一性，就是我知道我是谁，我要干嘛啊，这样的一个角度啊，说比如说我爱动物，所以我要成为一名兽医啊，这是同一性获得了。那么同一性延缓呢，就说哎，我准备先去打工，然后想一想下一步干什么啊，这个就延缓。那么过早的认同是什么样的呢，就是他看他的妈妈非常啊棒的一个职业是医生，他就说我要像妈妈那样成为医生啊。但有人说我要像老师一样成为老师啊，这个叫过早认同啊，就是从身边的啊这个人身上认同某种自己将来要实践的社会角色。还有一个叫同一性扩散啊，我对做什么完全没有头绪啊，不知道要干嘛啊，这样的青少年还确实大有人在啊。那么这是怎么会发展成这样的呢？哈，这个是有社会原因的啊，社会原因、家庭原因都会有的啊。以后我们会详细的探讨这个问题啊。有些家长特别焦虑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家孩子都没有梦想啊，不知道以后要干嘛啊。”这个问题其实啊，咱们家长在年轻的时候啊，也不见得那么清晰，对吧？所以这个获得同一感呢，啊，同一感这个任务呢，在青春期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非常容易迷茫的。这不是他的问题啊，这不是他的问题，这是一个过程啊，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如果啊这个发展的好啊，就是会比较顺利的进入到他的学业或者是职业生涯中。发展不好的话，会比较迷茫停顿啊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工，不知道去哪儿打工，不知道喜欢什么职业，上什么学校等等。啊，这叫自我同一性发展。那么社会关系的变化呢？啊，我们看到它会从家庭到同伴，在很多家长眼里啊，青春期呢是一个可怕的时期啊，似乎他们的孩子改变了好多，家长明显感到与他们相处变得困难重重。一方面，孩子似乎试图把家长从他们的世界里排除出去。另一方面，他们总是对他家长进行挑剔批判。这些变化和冲突啊，恰恰代表着孩子的成长，所以不要担心啊。青少年越来越多的寻求自主，就是啊，独立性和对生活的掌控感。在正常的情况下，青少年自主性的增加改变了父母和青少年之间的关系。因为他的自主性在增加，所以看起来关系有变化。在青春期啊开始之际啊，亲子关系是不对称的，父母有大多数的权利，对吧？对关系的这个把控影响，我让你干嘛你干嘛，我让你去哪儿你去哪儿啊，我是爹你是儿，对吧？就是会有权利的这个掌控。但是到青春期呢啊，这个权利的影响力呢就变得平衡了啊，就是会父母会平等的啊跟孩子交流啊。那所以在青春期的话，就是这个父母要学习跟这个青少年相处啊，这样的一个尊重啊、探讨啊、啊商量啊啊这样的一个 对话模式啊，从以前的命令服从到现在的商讨啊，达成一致。那与此同时的话，同伴在青春期扮演这个角色就越来越重要了。青少年花越来越多的时间跟他的同伴待在一起啊，这个同伴关系就变得非常重要啊。同性啊，也可能在一起，他也可能会发展异性的关系啊。这个群体呢，可以为青少年提供机会啊，来比较和评价自己的意见啊，对自己的想法看法进行一些交流啊，论断等等啊。他们也会借此看自己的能力怎么样啊，生理变化怎么样啊。而父母是没有办法提供这种社会比较的，所以说孩子们有一伙一伙的，他们在一起呢，也不用特别担心啊。因为家长说，这个我们家孩子啊，是不是交了坏朋友呀？除非他加入了啊，就是一些所谓的黑组织啊，这个要观察一下。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们的关系不会特别深刻和长久，因为他们总是在和不同的人在交流啊，在探讨啊，在比较，他们也在观察啊，所以也不用特别的担心啊。这个呢，是我们看到这个同伴关系啊，就是带给他的一些影响。所以这个时候的同伴关系跟这个家庭关系都有变化啊，所以大家对青春期的这个了解啊，还要继续的这个探讨，不用太担忧啊。反而在这里的话，就是家长要留意的就是啊，协助孩子啊走走看看啊这个世界啊，想想说说啊，各种职业、人生理想，这个是重要的啊，而不局限于就是让他学习啊，好好学习而已啊。所以趁着假期啊，多旅游啊，走走啊，啊，就是长长眼界儿，是吧？啊，看看别人的人生是怎样的，这个有助于他自我同一性的发展啊，慢慢摸索出啊自己根据自己的天赋、理想，还有这个社会的需求啊，就是去看啊，我是谁，我要在哪里啊。去扎根，或者是我要发展成为什么样的人啊，这个反而是咱们家长要留意的一点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就探讨到这里吧啊，下一次我们探讨青春期常见的发展问题和应对方式。